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要我做一篇文章，叫做我将来的志愿。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写那篇文章，我说我要做飞将军，因为小时候看见空军的将士们飞飞机很英勇。那我们到了中年青年的时候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去问不同的问题也是问说将来会怎么样，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在哪里找工作，我是出国呢还是留在国内，还是留在台湾或是香港，我将来的对象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可能问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我们会问问题说，主啊，你要我到哪里去，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会问主啊，你要我对你的侍奉是全职呢还是代职呢，甚至于今天有人说代职就是双职两个工作。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个礼拜，教会的主日讲台用民数记来作为我们一起来讲解的这个经文。民数记到今天我们会讲了十章，这前面十章都是记载以色列当时预备要进入迦南，要迈向迦南的工作。在这十章当中有一句话出现了17次之多，刚才大家读经的时候也读到了这一句话，大致上的意思，大致上的字句就是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照样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照样去行，一共17次。我想若是你自己去找的话，你可能找得更多，因为我自己这样读了一遍，我读了两遍，读了三遍，我勾了17字出来，我可能会漏掉我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去找去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耶和华吩咐的民，以色列人就照着去做。那今天我们呢，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呢？我很希望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用思考，用圣经的话，借着圣灵的引导来思考这一个话题，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再度的伏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带领，恳求你恩赐，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这样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就能够与你同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差不多两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若是你还记得的话，那次讲的是数数目，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再开始停下来预备要往前走，要经过这个沙漠进入迦南的时候，耶和华就吩咐他们数点他们壮丁的人数第一章到第二章是点军队。今天是第九章的一下后半段到第十章的全部，是最后开始行军，是行军的开始。这里面有这样的圣经刚好讲到行军的开始，等一下我们再到那里去。中间我们听了4次讲道，是第三章到第九章的前半段，有蔡牧师，有张牧师，有洪长老，有邓牧师有 Rochester 的邓牧师。若是你记得的话我都抄笔记的若是你记得的话，你可不可以想出来这4次讲到的一个中心的题目在什么，在什么是什么？你大概没有好好去想过，所以我就不问你答案。如果你有答案，石班常常有答案， 好，我给他derive 的这么一个答案，我觉得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不晓得蔡牧师同意不同意。蔡牧师的题目是圣洁的国度，张牧师的题目是过圣洁的生活，洪长老的题目是神同在与他同行，但是他里面讲到立位人的分别为圣。邓牧师讲的是人人都可爱主，但是他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当这个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若是你不洁，你要等一个月，你分别为圣，成为圣洁之后可以合乎主用。很有意思，人人都可爱主，你要洁净，你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么在民数记第九章的前半段也提到外邦人也可以守逾越节的，所以人人都可爱主。今天第九章的十五节开始到十章的末了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进入迦南的一个实现。我们先看经文的分析，然后再看到今天的应用，就根据我们的讲义啊。经文的分析，我把这一段经文分成五段。第一段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第九章里面的内容，这里讲起以色列人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开始行军，他们行军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神用云柱来引导他们，云柱什么时候停下来停在会幕上，以色列人就停住不走，云柱什么时候云彩什么时候升起来他们就走。他们怎么样遵守呢？这边我就选几节来读啊。以色列人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时，他们就驻营几时。对不起，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接下来在22节说，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一个月还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最后23节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边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尊耶和华为主，耶和华是他们生命的主，是他们生命的引导。而且这里面没有讲到个人，都是讲到以色列人，讲到他们。若说我们把它延伸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群体，好像以色列人就好像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尊耶和华为大，我们都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一切都奉在耶和华的面前，让他成为我们的主宰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有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接下去啊，因为内容很多。第二段是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十节，那么今天大家没有读，那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呢，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用银子做两只号，要锤出来的，所以用银子做了两只号筒，要大家要这个要他们吹的时候有作用的。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如果你看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话，他这个吹号有四个作用，第一个是为聚集会众用的，第二个是为行军用的，第三个是为打仗用的，第四个是为节庆用的。啊，内容很丰富，你如果去仔细去看的话，你还可以画个图。吹一支的时候跟吹两支不一样，吹小声的时候跟吹大声的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分出来，它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聚集整个的会众一起，有的时候是为了聚集他们的领袖， 有的时候是为了要往前走，他一吹的时候，这个前面的营帐就开始动，后面的营帐开始动，东边的西边的怎么样开始动。还有吹的时候是打仗的时候，是征战的时候。那么除了这些征战行军很军事化的这些信号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在第十节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这号，这要都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这是我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除了征战，除了行军，也要有节庆，也要有庆祝。所以今天的应用的话，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处在这荒谬悖逆的时代，我们基督徒要注意，我们基督徒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源是来自于耶和华，我们要听他的号令。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感恩的时候，我们有庆祝的时候，我们有庆祝圣诞节，我们有庆祝复活节，我们有庆祝35周年的纪念，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感谢他的恩典啊。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第十章的第11节到第28节，这一段是说他们开始行军。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的话，我们看第10章第11节到第13节。第10章11节，第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南的旷野，所以他们走了一点路。最后第13节说，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日子在这里，第一个是第2年的2月20日，第二年，那第一年是什么？照这个你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第一年就是在埃及过第一次逾越节的那一年。所以这个过逾越节，在埃及过逾越节到现在有一年了。第9章前面讲的过的那个逾越节是第二个逾越节啊，一年。那他又提到说是20日，20日的意义在哪里呢？假如你翻到民数记的第1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啊，如此如此。所以从耶和华晓谕摩西要他数点人数，到今天他们开始拔营起行，一共有多少个日子？19天，日子很快啊，其实19天很短啊。你想想看，在这10章当中，他们经过了多少的事情？中间有那么多的教导，有那么多的要他们分别为圣，能够合乎主用。好，那么你接下来看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发现它也是反映第2章的。第2章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如何安营，对不对？犹大的族在最这应该是东边啊，往前走。那么以法莲族在最后，中间是会幕，利未人围绕着会幕，摩西亚伦是面向东边，那么在北面有但，在南边有流便啊，还有其他的族，一共12个。这个代表今天象征什么呢？以色列人各族按照各族的分别，互为肢体，各尽其职。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在一个教会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各尽其职，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个人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扮演不同的角色。最近教会在蔡牧师还有陈洁玉姊妹一起在教这个 发掘你属灵恩赐的课程，那么他们的目标是将来要把这个课程遍及到几乎每一个人都要选啊。你如果新受洗的，你一定要选，那甚至于我们已经受洗多年的也要选，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各个分区团契的同工，有很多已经选过。这是一个很好的课，教导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各按其职，在教会里面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首先开始的发掘你的恩赐，你应该在教会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先替蔡牧师做个宣传。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第十章的29到32节啊。我讲给大家听，你不一定要照着去念。这一段话很有意思，这好像有点节外生枝的感觉。这个时候，摩西对他的岳父，你如果记得在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你记得摩西的岳父不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岳父是一个米甸人，他的名字在这边记载叫何巴。那么这个当中，如果你前后很多处的圣经去查考的话，发现那个名字有一点出入。那么当中可能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希伯来文字啊，讲这个岳父讲类兄啊，你的姐妹的哥，你的妻子的兄弟啊，他用的名字的名称的关系，可能有点出入，但是这不重要。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在摩西请这一位啊，这边记载是他的岳父何巴做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什么眼目。好，我刚才讲了半天，我说耶和华的云柱升起来就领他们走，耶和华的云柱降下来他们就停，有耶和华了还要找什么眼目啊？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这个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个人是米甸人，为什么摩西会找他来与摩西同工呢？摩西在这边特别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很明显的，耶和华没有生气啊，没有说摩西啊，你犯了大错了哈。你不相信我了，你找眼目了，你找了外邦人来跟犹太人一起同工了，没有这样。耶和华很明显的接纳了他。其实在圣经的后面，这位何巴也出来过，也我们知道他跟着这个以色列人往走了。这个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想我以后不是以后，等一下我再回来讲。那么经文的分析的最后一段是第十章的33节到36节，也是刚才大家读的圣经的那个第十章的那两节。这两节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这边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面前逃跑。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往前走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愿神引导我们，愿神护佑我们。这是摩西他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意愿和一个祷告。那同时在36节说，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千万人中。这代表摩西的一个心愿，愿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这两句话也可以作为我们教会往前行，我们每一天我们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来提醒我们自己的。耶和华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兴起，耶和华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引领，耶和华我们愿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上个礼拜李牧师在这边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这个大使命啊。耶稣曾经说，你们若是这样去领天下人成为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 所以林牧师特别勉励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求神的同在，因为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了，而要求什么？求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也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自己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今天跟大家所要讲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也是下面讲到今天的运用。与神同行，遵行神的旨意，我把它分成三点来跟大家一起来研究。第一个，我们要能够认识神的同在。第二点，我们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三点，我们要成为神的同工。好，我就照着讲义来解释啊。认识神的同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日子比较好过一点，他们不用去认识神的同在，他只要走出他的帐幕，往会幕那边一看，有个云柱在那里，神就在那里，很容易啊。今天我们怎么去认识神的同在呢？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这样教导我们，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还有什么无所不在的，你知道吗？你不要怕，神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在这边能够教导你、能够保护你的，他是能够帮助你的。你若相信他，你若接受他，他能够成为你的主。大使命里面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雅各也特别，他也很有幽默，他就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洁净你的心。神就在这里，神愿意与你同在，你若是要他能够接受他，你愿意与他同行的话，你先接受他，你听他的吩咐，你能够分别为圣。我们称呼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称呼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称他为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他有严肃的一面。神是轻慢不得的。假如你有一个机会被邀请到白宫去见布希总统，你会怎么样？我想大概会穿得比较好看一点，大概也不会迟到，会不会？大概你是很早就到那儿了，说不定还在那边祷告上帝，让布希不要发脾气。我们以前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往往会有机会有这个长官来视察啊。第一件事情是我记得把棉被要折好啊，第二个要把草要割干净，很多事情要做，所有的东西要整理的，就是没有一点灰尘啊，明窗几净，一切都整理的特别好。为了要什么？要见一个长官，甚至有的时候见总统。我们今天到教堂来是做什么？我们到教堂来是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不迟到，我恳求大家不要迟到。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上帝，我们领受他的教训，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上帝，我们来赞美他。你不要迟到，你迟到的话赞美那一段就过了。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他、赞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父亲。耶稣说，我要做你的朋友，你若做我的朋友，你就是听我命令的。他们也赐下保惠师做我们的老师，所以他们也有可以亲近的一面，他有严肃的一面，也有可以亲近的一面。你可以亲近你的上帝，你可以向他祷告说话的时候是你向他说话，你可以读他的话的时候是他向你说话，你可以跟他很亲近。 所以我劝大家，今天崇拜完了之后，你回家的时候，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跟神祷告。你在家里面，今天晚上全家一起，或者是没有结婚的，你跟着朋友一起的时候，你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把你的全然、全身、全心放在神的身上，你与他说话，他无所不在，他要与你同在，你愿意与他同行吗？所以从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面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云柱火柱，但是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第二点，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很大一个题目啊，不是一次能讲得清楚的。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几点我自己的心得，看看能不能够跟彼此都有点帮助。我们听到很多关于这个追寻神的旨意的笑话，我讲两个笑话给你听。有一个人呢，他就天天在想啊，他不知道神要不要呼召他到菲律宾去做宣教士。他呢也很虔诚，他也祷告，他也追寻，但是都没有答案，他也不知道，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圣经里没有说张昭斌呢，你去菲律宾，没有这样讲啊。你如果有，你告诉我。结果他有一天呢，不是我那个人，他有一天开车开到一个地方，突然车就抛锚了，不停了，不动了。他一看在哪里呢？菲律宾大使馆。我说灵了灵了，我知道了，对不对啊？对不对？还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他说啊，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士，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这样呼召我，他天天祷告，他也跑到那个旅行社去看旅行社的那些宣传单。有一个啊，放一个北京的照片啊，上海的照片，漂亮的很。外蒙古大概也有，我蒙古，不是外蒙古。底下呢还有一架747的飞机，你要到中国去旅游，我给你坐747。他回家了。第二天早上睡觉一起来，他床前的那个钟啊，刚好是7:47。他想，哎呀，灵了灵了，对不对啊？不对啊。千万不要学。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追寻神的旨意啊？你看见没有，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他们的榜样，到至少到第十章为止啊，十一章以后就走了岔了，那下次再说啊。前面十章他们完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完全顺服神，他们完全相信神的权柄，神在他们身上的权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先要承认上帝、耶稣、圣灵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对不对？阿们。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最喜欢讲的一个题目是天国。福类福音三本福音里面的记载的重点是天国，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若是你我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耶稣讲天国的福音，讲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他用讲天国的比喻啊，讲天国的道理，种种的。你知道耶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讲到的用了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跟那个司洗约翰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将悔改。好，耶稣第一次跟人单独谈到，在约翰福音是跟尼哥底母，他跟尼哥底母讲到怎么讲，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怎么样，对了，不能，石班总是不错，不能见神的国，天国，天国，神的国，天国一样。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在世上传道40天， 向很多人显现他当时讲道的内容是什么。他说愿你们平安啊，这个可以算，但是不太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的凭据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登山宝训叫做天国的伦理，天国的伦理难行，做不到的，天国的伦理要在神掌权的地方做得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主权，我们可以走这个天国的道路，我们可以逐渐的走那成圣的道路。约翰福音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的，或是凭着自己说的。若是你立志遵行他的旨意，你就晓得这句话是神说的还是自己说的。你要决定这个事情，你想要知道神有没有带领我要不要去哪里传福音，或者是要不要工作改到哪里，要不要到哪里去买栋大房子，你先想想看，我是不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之先，是先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当神成为你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就如同保罗，他当时神要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他已经第三次的服役布道以后，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知道那边有困难，那边有危险，但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完成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所以当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你愿意神在我们身上掌主权的时候，你会为主而活。好，这是先决条件。当你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之后，你认识神的旨意是来自神的话。有人说，哎呀，这个神的话，我的儿子到底应该是去这个大学还是那个大学的话，那个圣经没有讲。我不是告诉你说神会告诉你这样子的答案，神会告诉你原则性的答案，神会告诉你在你的生命上，在你的生活上，你有没有听他的话，有没有从他那里行他的旨意。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可以拿来直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面。我举个例子啊，有再讲个笑话。这个有以前我听说啊，有人呢想要去做什么事，但不知道该不该去。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士，到底该不该去？我就拿着圣经先祷告，祷告完了一番，没有讲。这个有一个人就这么做，他一翻呢，一指指什么，说犹大就出去吊死了。他说这个上帝大概在打盹，在睡觉，没听见我的祷告，这就绝对不是讲我哈。他又再来一次，结果上面说你们当如此行。这个也是笑话，不可以这样子。当你熟读神的话的时候，神不是这样子把话的道理告诉你。我举几个例子，我不讲是在圣经什么地方，你自己回去找。这很你们很熟悉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记不记得？很熟悉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如果继续看它下面怎么写，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你有没有常常喜乐？你有没有在逆境跟顺境的时候都有喜乐？你有没有常常不住的祷告？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都感谢我们的主？这是一个例子。我可以再提几个例子啊，时间不多。圣经要我们孝敬父母，这个大家知道，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不可按照外貌待人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的儿女要照主的警戒和教训教养他们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看顾你的家人，你不可以丢弃他们不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周济贫穷，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做工不可吃闲饭，都有的哈，你都知道在哪里。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传主的福音，你要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所以神的话带着他的旨意，神的话比金金更宝贵，比蜂蜜更甘甜，是我们平日生活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好，我刚刚提到两点，第一个，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有主权；第二个，我们读圣经，圣经上我刚才读的这些话在我们身上都有主权哦，你要去做哦。第三个，顺从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将要钉十字架，然后他要升天，他留在这世上的是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要教导我们明白那一切的事。这个圣灵的感动跟神的话是相辅相成的哦，没有说圣灵的感动跟神的话抵触了，那圣灵为先，圣灵是真正圣灵的感动，不会跟神的话抵触的，要记得啊。而且约翰耶稣还说，圣灵会叫你们怎么样，想起我所说的话来。圣灵所说的话，圣灵要教你们想起神所说的话。保罗说，我愿神赐我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怎么样，让我真正的认识我的真圣，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圣灵的感动不是一个冲动，圣灵的充满是你愿意走那属天的道路，是你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是你活出基督的见证，你爱传福音，你爱人，你有合而为一的爱心，这是圣灵给你的充满。圣灵也会给你一种感受，一种感触，圣灵会给你一颗吹逼的心。在过去两年，我有跟好几位牧师谈到这个事情，他们都告诉我说，当神要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受到圣灵一颗给你吹逼的心，会告诉你这是不是他对你的呼召。当我们向神祷告，当我们向神要求说，问他，我们说，神啊，我该不该这么做，这是不是你的呼召的时候，神不一定马上把那个吹逼的心给你，他可能会等一下，可能等两下，可能等得更久。民数记第22章这边说，云彩停在那帐幕上，无论是2000是1月，是1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所以圣灵吹逼之心，圣灵的感动之心，可能怎么样，可能不是马上来的，可能要经过一点时日。有一位作者是 Dallas 神学院的院长，叫 Charles Swindoll， 他说做了很多书，我想很多人也许都看过啊，对我们一般基督徒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的书比较浅易近人。他讲过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以前是在加州的 Fullerton 做牧师，他做的很好，就是他就是说一切教会都很成正轨，弟兄姊妹也很追求主，也很属灵，就是所谓的 complacent 啊，就是很满意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当了神学院的院长跟他们的校董会的主席就来找他，就请他去达尔斯做他们下一任的院长。他当时他说，我想也没想过，神也没跟我讲过这个话，我当然不去，我就拒绝了。那个学校呢也没有放弃他，学校写了一封长信，列了很多的理由，说我们欢迎你来，我希望你来，他们觉得这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个下一任的院长。那 Charles Swindoll 呢，他就也回了一封信，给了他们也7-8个理由，说是不是，他们就算了。结果呢，他说经过了1天、1月、2月、1年、2年，他答应了。 他发现在这段时间当中，这圣灵吹鼻之心逐渐的 build up， 逐渐的变成强，逐渐的让他觉得神是这样的对他的呼召。圣灵会向我们说话，你要分辨是不是圣灵向你说话，你要有耐心去等待圣灵向你说话。好，我刚才提到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绝对的主权；第二个，我们熟读圣经；第三个，我们有圣灵的教导，有圣灵的感动；第四个，我们要有耐心的等候，好不好？好，那么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民数记给我们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从民数记引用到现在，明白认识神的同在；第二个，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旨意；第三个，神要我们与他同工。这个摩西请他的岳父何巴做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眼目，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神有神做云柱火柱引导他的之下，他又去请了一个人来做眼目，这是为什么？因为神从开始一直就是要人作为他福音的同工。耶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继续的去做，而且要做的比我更大的事，他把这一个重担托付给我们人，要我们人继续去做。第一，他要人与他同工；第二，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是不是外邦人不重要，重要的在乎于你是不是相信神，你是不是让神做你的主宰。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当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有犹太人。好，神要我们与他做同工，神要我们跟他一起做他的大使命。神很多例子，神特别要一个使者去找腓力，把腓力带到伊索比亚的太监的旁边，这位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读不明白，他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但是他没有得到答案。他回来的路上，神让天使带着腓力去向这位太监解释这个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信了，当时在里面就受洗了。你好像想想看，好像神很麻烦哈，他明明有个使者，他的天使多得很，他明明可以使者就去跟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一解释不就完了吗？那么你解释我们全世界的人不都信主了吗？他没有，他让腓力这样跑一趟。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异人叫哥利牛，使者告诉他说你要去请一个人叫彼得来跟你们讲这个道。彼得正在那边做梦呢，那神给他的梦把这个野兽给他吃，那彼得说这是不洁的，我不能去，但是神告诉他你应该吃神所洁净的，没有不洁的。于是彼得懂了，当哥利牛的仆人来请他的时候，哥利牛是外邦人，彼得就懂了，神是不偏爱，神的爱是不偏待人的。他去就是在向他们传讲这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主的时候，他们就通通受了圣灵。神为什么这么麻烦？神要彼得做他的同工，去替他传福音。同样的，上礼拜是宣道年会，宣道年会的大使命非常清楚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要我们与他同工，神要摩西与他同工，神要摩西的岳父与他同工。今天在民数记的这一段，我们学到神不只是当时的云柱火柱的同在，神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学到神并不是当时跟摩西说话，摩西讲给大家听大家就知道了，而是今天神的话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了。 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说书经中自有神旨意。当你明白了，当你晓得了神要你成为他的同工，你今天就能成为他的同工。时间没有了，我最后念一段诗歌的歌词做今天的结束。今年的10月10日礼拜天，在主日崇拜献诗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唱了一段诗，我听到的时候觉得歌词非常的好，很感动，她那个打在上面就赶快抄，但是不一定抄得很完全，所以我念出来，她听到了之后如果有不对的请你原谅哈。你为何在万人中选我做你的儿女？你知道我的罪恶过犯，你竟赐下耶稣赦免我的罪。主啊，求你帮助我成全你的旨意，你的话我愿顺服遵行，我愿奉献我自己，我活着为你，愿与主同行到永远。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恩主，我们愿意与你同行到永远。天父，你是何等的大爱，你何等的牺牲自己，你何等的预备了那道路，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天父，我们就求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教导我们，你用灵感动我们，你用你圣经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往前走的道路。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都有一个好的关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同心合一的能够敬拜你，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往前行的时候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